好，各位同学早安，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继续上心类学。那心类学是对心相的差别的认识，那对心相差别认识呢，对我们修行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果对自己心不认识，相对也对外境的波德切罗也会不认识。那既然对心不认识，也没办法去调心，那自己没有调好心，也没办法去度众，也不会了解众生的心态，所以呢，相对上的呢，不管是在修心上，或是在对境上，都能够导成错误。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对境能够正确的了解，对心能够正确的一个分析，然后从而呢，在修心上能够层层进步。所以为了修心，为了度众，为了做行善业，所以必须对心类学能够更加清楚，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好，那我们看第四讲第一页，量。那量呢有三种分类。第一种分类就是限量跟比量。第二种分类就是自定解之量跟他定解之量两种，这个比较复杂哈。那第三种呢，就是讲我们看翻过来哈，圆圈分的事乎量、圣言量跟心事量，这有三种分类。那最重要的是嘛，第一种就是限量跟比量最重要，第二种了解一下就可以，那比较复杂。第三种那个三个里面只是一个一般这样说，但实际上只有心事量才是量。那我们看，好，先看第一种量，限量跟比量。那从课本来说呢，有三种分类，第一种是限量比量，第二种是由自引申定解之量跟由他引申定解之量，这三种还有第三种事乎量、圣言量跟心事量。好，我们看第一种限量跟比量。那自中云，自中什么叫自中？就是经不中，因为这本心类学主要是以经不中的中义来说的，所以讲自中都是讲经不中，他中就可以，其他除了经不中以外的宗派就叫他中。好，自中里面说经不中怎么说呢？心起非七狂的了别为量的性相。那这个呢，除了应承派不承许以外呢，其他宗派都承许的。好，除了应承派不一样，应承派认为量不一定要心起，差别在这里，其他都是一样。好，所以我们叫心起，什么叫心起？第一刹那，对境的第一刹那叫心起。什么叫非七狂？什么叫非七狂？就是能够确定的了知对境，不但要正确哦，而且要确定哦。好，如果停在正确，那就不叫非七狂，要确定，加上确定，不但正确，还要确定，才叫非七狂。好，所以。正确定又就是正确又确定的就是而且要第一刹那就心起非七狂的了别为量的性相。那在所言量的性相整个概念上呢，言心起非七狂了别有三个特点。那它这三个特点呢，有排除不是的部分，要遮除哪些心事不是量。从它这三个特点列出来有它的作用。例如说心起，为什么讲第一刹那？因为它排除什么？在觉识，说以觉识是量，因为在觉识是第二刹那，所以在经部中除了应承派以外呢，认为在觉识不是量，因为它不是第一刹那。如果在应承派呢，认为在觉识也是量，所以两个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好，那看非七狂要排斥什么呢？排斥什么？视察视是量，因为视察视所对境也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确定，差一个确定而已。所以呢，为了要排除视察事实量，所以加一个嘛，非七狂，有个确定的一个了别。第三呢，用了别，因为了别一定是心，心才能够了别对境，所以要排除毗婆沙中的嘛，认为有色根是量，那我们的净色根也是量，这以后我们在中医建立会再提。所以要排除这三个法呢，所以在量的性相一定要加上心起非七狂的了别这三个特点。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再看限量跟比量。那限量比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首先量的定义有三部分，就是兴起，再是非七狂，再了别，具备这三个条件才可以称之为量。那这里 我们很容易误解，因为有的时候了别人乃是了解之意，但有时候呢却是了解的能力，因此了别并非都是了解的意思，而是嘛显现。了别这个了别是心，就是心有一个能力叫显现。好，所以跟这个了别不是了之对境的意思啊，是显现而已。所以明而心的特性是什么？明而了别，能够清楚而且能够显现，清楚的显现就是心的作用。所以这个了别是显现哈，不是是认知。一般我们会国语叫了别叫认知，可是藏语它没办法，它只能用了别。有时候我们学习就是藏系佛法会名词会打架，名词打架。比如说我们以后学社会学，我们讲什么？相违有两种，对不对？还记得吗？直接相违跟间接相违，对不对？啊，间接相违又分几个嘛？一个是不并存相违，对不对？那不并存相违，什么叫不并存相违？就是同时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伤害，叫不并存。啊，他有没有在一起？有没有并存？有哦，他一定要同时在一起，一定要同时在一起，但是在一起呢会互相伤害，叫做不并存相违。可是我们看不并存相违这个几个名相，好像他们没办法在一起，对不对？啊，就变成说你名相跟性相呢是不一样，因为性相是什么？一定要在一起，而且会互相伤害。一定要在一起叫并存且互相伤害啦。可是换成名相变什么？不并存。所以像上次我去南投，就是佛学院那边，然后听仁波切三个，他讲名相是不并存相违，解释嘛，一定要并存，而且会互相会伤害的，互相伤害的。我说你名相跟性相不合啊，名相是不并存啊，可是性相是要并存而且伤害啊。你为什么不翻成好一点，是吧？啊，并存且伤害的定义，是吧？就是，可是翻也变成跟性相差不多了。啊，他们用藏语几个简短字，可是直接翻过来只变成不并存相违，所以很怪啦。学藏语就会遇到这个关卡，就是名那个名相跟性相刚好相反的那样。嘿，就是这样，所以了别翻成了别，哦，也是很奇怪啦。你为什么是讲一个我们讲了别就显现就好也可以啊，可是他这样叫离霸，离霸就是了别的意思，所以这很难说明哈。所以我们学这一套就是透过语文的转化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所以要一个转换啊，这个比较难。所以我的学生有些他学汉系很久，看到这藏系的一些名词，感觉他调适不过来，没办法转换，他就打退堂鼓了，不想学。好啊，这是我们去掉无名的一个方式啊，从不同的管道去学到佛法内涵，所以有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好，来看，所以了别呢，并非都是了解事，而是显现的哈。那如刚刚讲的，新的定义乃明而了别，这是清楚而显现的意思哈。那问无名是色法吗？是心法吗？答：无名是心法。为什么无名是心法？无名很多种，我们刚才当然有无名，我们现在没有无名，有，我们现在有什么无名？我们现在有什么无名？怎么都有，什么无名都有。无名有几个？我们啊，无名的意思就是，无知。简单的总下的无名就是无知，对一个某个事不了解就是无名。所以你对电脑不了解，像我叫电脑白痴，就电脑假是无名。还有我就看我跟对哪些法都像科学，我们也没办法研究啊。有些啊，我不是我们领域的，也没办法研究，所以我们都有无名，这个叫无知。状态的无名叫无知。然后呢，再看一个是嘛，对三宝、四谛、业果的无知，我称为什么？叫什么？痴，这个叫痴哦。这对三宝、业果、四谛的无知叫痴哦，痴烦恼哦。所以我们讲，因为你痴痴呆呆的，那不一定是他是这个痴啊，对不对？有人是嘛，佛法很厉害的啊，但是他可能在想东西，痴痴呆呆啊。这个痴呆呆是不是属于痴相的痴？是又不一样，痴相的痴跟这个对无知的痴不一样。好，然后我们看 所以呢，在有没有分 A 跟 B 啊？我先看第二个，对世间法的无知，比如说电脑我不会啊，哦，为什么上网啊，怎么上不会啊？我说你们哎呀什么用电脑什么画图画表我也不会啊，这个都是我的无知，这是世间法的。有人对做饭不会啊，煮菜不会啊，有的人嘛修理机车、修理汽车不会，有人开飞机不会啊，对不对？开船不会啊，这都是有。所以一般我们世间法无知太多太多太多了。好，那只要是针对佛法的三宝四业果无知，我们叫痴。哦，这个叫痴烦恼哈。那另外一种呢，在痴烦恼对业果三宝四谛无知的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属于世间的啊、哦，缺少世间的正见的，我们叫什么？业果愚，对业果不了解叫业果愚，所以呢，他嘛堕恶趣，对业果不了解啊，所以常作业就堕恶趣，在广东有嘛哈？那一个没？对出世间法不了解，我们叫什么？真实意语，就是对空性不了解，那什么，哦，堕轮回。那对真实意语的不了解呢，有分几个，好，一个，所以这个呢分开哈、哦。第一个是什么？我执啊，不用，就是等于我是我执的哈、哦，不用 A。所以它的内涵呢，就是嘛，我执。由于我执呢，会产生啊、哦、对世间正见真实意语。那我执呢，分了哪几个？法我执跟不特切罗我执，对，啊，不特切罗我执又分为什么？他方的不特切罗我执，有自方的不特切罗我执，啊，自方呢所缘的又分为什么？我跟我所。那一般来讲呢，这个呢我们称为什么？什么见？萨迦也见，对。所以呢，这通通叫无明，但是无明层次不同。好，例如说，只要是无知。对于法不认识，通通叫无知，叫无明。但是这个无明有对境，有出世间的，还有世间的。对，对世界不了解也叫无明。对出世间的三宝业果四谛不了解也叫无明。那对出世间的有分啊、哦，在业果部分呢，我们叫业果语，就是属于我们共下士道要学的。那这呢，对出世间正见就是空性不了解是。这叫真实意语，所以中士道共中士道要去突破的，好、哦，这是共下士道，下士道要突破的，哎，这是中士道所修所断了、啊，不讲所修，错哈、哦。所以一般来讲，无明很多种，但是呢，在啊，我们讲那个中士道的那个烦恼里面啊，也在痴这无明里面有一个说法，一个世亲菩萨跟无著菩萨的说法，一个法身论师的说法，对不对？那法身论师是认为无明就是萨迦耶见，那无著跟世亲菩萨认为无明不是萨迦耶见，无明就是他认为无明就是无知、哦、那这两个说法都可以，你只要认定是哪一个都可以，但是呢我们是先有这个无知才有萨迦耶见呢，还是萨迦耶见跟无明是同时的哈？这个无明这个叫无明 哦, 哦，这两个无明是同时的还是有次第的，你们认为次第哪个先哪个后？是啊，一啊一啊，这个二啊，二里面有三啊四啊五啊六，啊哪个一先还是六先？哈，一先，这样是一先的开始，一二三四五六，这样成六先的前举手。哎，我们看圣者来讲。有没有萨迦耶见？哈，如果八地菩萨、阿罗汉有没有萨迦耶见？啊，他有没有第一个无知？有、哦，对不对？所以不能说，哎，这个先，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先才有这个话，那阿罗汉跟八地菩萨就没有第一个无明了啊，对不对？所以哪一个先是这个先？那世亲菩萨、无著菩萨怎么说明呢？他是说。他举个例，像把花的神看成草蛇哈，花的草蛇啊，花的草神看成蛇。那为什么把花的草神看成蛇？因为灯光不够，无明就是暗嘛，无明昏暗嘛，就是因为无知，就这个法认识不清楚，所以就像那个光度不够暗下来，所以你把那个花的绳子变看成蛇，所以先有这个无明。 对镜的不清楚，才把认为这个花神变成草蛇，好吧？花的草神变成蛇，哎，好、哦，所以是先第一个无明，这是大家的，不管圣者凡夫，好、哦、都有，所以呢，先有这个第一个无明，才引发呢啊、这个萨迦耶见。那在我执来讲，我执来讲，它也是无明哦。为什么是无明？因为在我们十二缘起里面呢，无明、好行、识。如果应成派来讲，这个无明就是嘛我执，包括嘛华我执跟不特切我执，了解？这是应成派的。啊，如果秩序一下呢，大家认了嘛不特切的我执。那个不特切是轮回的根本，哦，因为不特切我执是烦恼障，所以只要把烦恼障去除，这个无明就不见了。所以他认为不特切我执是无明，这个无明形式十二缘起无明。应成派认为，包括华我执跟不特切我执都是烦恼障，都是那么轮回的根本，所以他就整体的我执都是无明。那秩序派一下，只要断不特切我执，就断烦恼障。所以是不特切，所以无明的认识每个层次不一样啊哈啊，这个都是无明，所以这个讲吃哈是吃烦恼哈，说到这怎么对三宝业果四谛五智叫吃烦恼哦，了解？所以不要讲啊，你叫痴痴呆呆的，痴痴呆呆是那个心态不明亮叫痴呆，但是不是吃烦恼，好、哦、不一定是吃烦恼。好，所以他这边讲是心是明而了别，好、哦，所以来讲是无明的问题了哈。所以无明是心法，为什么无明是心法？因为对境不了知，所以它是心法。那无明若是心法，那么它是明而了别吗？是，嘿嘿，因为它的功能有明而了别，但是呢，它有知，它有无明的心所，它功能是哈、啊、明而了别，但是有知心所，就是无明的心所。答是，这样讲点怪是吧？那怎么又可以是无明又是明呢？无明就是无明，哈哈，不是。无明就是对境啊、那个某一部分的方式不了知，但是有没有清楚显现？有，还是清楚显现。所以从了知的部分是不了知，但从显现来讲是有清楚的显现，这两个呢没有相违。好，所以人文我们要明白无明指的是什么？所造作的事情，所造作这件事情并非造作者本身是无明，所以对境不了知了知呢就是、哦无明。所以造作者跟造作这个工作要区分开来，造作者本身乃明而了别，所以心本身的体系是明而了别，它是暂时被遮盖而造下无明的工作，但此造作的行为并不减损造作者明而了别本质。所以说无明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心所的功能，但是从心的了解，不管心所跟心王都是有明而了别的这个作用。好，来看，所以呢，虽然是心，你的心里面有心所的无明，但是心的体性还是明的。好，那这个就我们不看了哈。那这样讲佛性哈，我们稍微看一下。所以无明还是明这个例子，你们可能觉得怪怪，还是举执着心为例比较好。所谓的执着心只是暂时的执着而已，就是我们烦恼还有执着只是暂时的，都像那个污垢跟灰尘，好，把我们心呢好覆盖而已。而非心的本性呢是执着，因为心的本性是清净，本质清净，本质光明的。同理，无明也是暂时造作错误的事情，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而非心的本性是无明。因此，无明的本性不是无明，它是明了的，只不过暂时无明而已。这样可以吗？所以，无明是心所，但心所本身也可以对境产生明而了别，它可以清楚的显现。好，而且是无知，所以变成会做错事情而已，这样可以哈？可以哈？这样了解？被动，为什么叫被动？
因为感觉就是他这边讲说，他的本质是明而了别，可是他却有一个会去，他讲的是他本质是明而了别，可是他这边又讲说，无明指的是所造作的事情，造作这件事而非造作者本身，可是。换句话说，无明是他所造作出来的结果咯，是心所造作出来的结果吗？因为他就是讲说， 无明指的是所造作的事情，造作这件事，而非造作者本身。造作者本身是无明。
那么在这种角度来讲，我们比较认识的，其实无明本身就是造作者。
所以，
因为它是心，
它是
心所本身是造作者。因为一般不了解，因为刚是学嘛，你不了解心相，所以呢，摩羯说啊、哦，造作者就是无明，所造作的。可是问题，无明也是造作者，因为萨迦耶见让我们轮回啊，他也是造作者啊，他是让我们轮回的最大凶手，所以他是为了我们了解，所以用那个所造作者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也是造作者啊，
他既是造作者，也是所造者，
所造作的是他的作用。
对啊，因为他是造作者，所以他本身有功能嘛，有可以作用嘛。
对对对，所以他是因为对境不了知，但是没有妨碍他明而了别，能够清楚显现这个功能。
哦，好，
应该是这样说比较好。他是能够清楚显现对境，但是因为对境不了知，所以变成无明。你清楚显现不一定要了知啊，你有颠倒事有没有明而了别？哈，颠倒事哦。颠倒事有没有？有，颠倒事也是把对境清楚的显现啊，只是他对境不了知，做下错误，认为错误是这样子，可是他对境有清楚显现哦，所以无明就像颠倒事一样啊，这样可以，所以还是有把境清楚的显现出来，只是对境不了知而已，这样可以啊，所以他也是心，也是嘛，造作者。而不是指所造的事情，所造的事情那个就不是心法了，那就身口业了，对不对？那是身口的有表色了，那就不是心法了。那仁波切为我们了解更简单了解，所以用这种比喻来讲，只是实际上这样比喻有点不圆满了，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哦，好，你看，所以无明还是明了哈、哦，因为它可以清楚的显现对境，意思无明的本质具有了别能力或者体性。但不可以说现在无明是了别哦，了解什么东西？这个了别不是了解，而是清楚显现那一分就了别哈。实际上他眼前是非常糊涂的，不过糊涂归糊涂，能无损其具有了别能力，就显现的这个特质。了别就把它写成显现了、啊，不要叫了解，因为我们中文看的了别是了解，其实它叫显现。因此明这里指嘛，具有显现的体性。了别好，就你该挂号显现就比较清楚，而非他现在暂时上到底是明或是不明，了解或不了解啊，这也是我们容易误解了别这个常用词的地方。这个了别是显现，把改成显现就很容易了解。好，所以这样的定义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兴起，第二个分析狂，第三是什么显现？对。那此处的了别意指嘛，具有显现的能力。好，这样看，所以有其必然作用哦，这个已经讲过了哦，跳过啊、哦，跳过。好，我们跳过。言以非机狂，排除视察事实量。这一段有些字要修改哈、哦。刚才讲说兴起是对峙嘛，那个什么是量，再决事，对不对？然后呢，非机狂是对峙什么事，视察事不是量。然后呢，了别是对是什么事是量，什么东西是量？金色根和有色根，因了别显现能够显现，一定是心法，色法没办法显现相分，所以从了别是显现来看，一定是心法，所以排除嘛。毗婆沙认为净色根也是量的这种功能。那么看排除视察事是量，其中呢非七狂这条件能排除视察事成为量。这个问题呢，视察是分别是视察意之此翻译上都通用、哦、通用，但是分别意是总的啦、哦、你们了解就好。视察意就是嘛，未真正了解但快要了解，不是真正了解，而是未确定了解，确定了解不要讲真正的内涵很模糊，未确定了解但快要确定了解，这意思。所以当确定了解叫做嘛量，比量限量，但视察是已经对境是正确的哦，它的对境是正确的哦，但是呢它还没有确定了解而已，所以叫真正敢确定。它为比量升起之前阶段，所以视察是分五个、哦、在后面会说。 所以一般而言，很多人都以为视察是就是已经了解了，这个已经了解可以吗？已经什么确定了解了，但实际上他没有达到确定了解的程度，也就是视察是不是非期狂，所谓的非期狂代表已经有坚定的了解，坚定就确定意思一样，可以依赖可以依靠，足以引导我们的心。然而视察是还不到这个程度，但是他有主动观察一个新的东西，也有了别哦，这个了别显现的意思哈，但缺除了嘛非期狂这个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用非期狂来排除视察是，说明视察是不是量，因为他没有确定了解对境。这样讲你们会跟着很难懂，不会了哈，可以哈，你们厉害了，已经学过了哈。好，再看圣严量。为什么讲新奇呢？不是的，我们在说从假名安了清几分三个，这个有圣严量，但是圣严量不是真正的量哦，因为它不是心法。讲量一定要讲心法，圣严量是讲佛经、佛语，由佛所讲出来叫圣严量，但是它不是心法，所以它不用什么新奇不新奇的啦。好，它就跟新奇不新奇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心法，所以它本身只是我们假名安立一个量，但它不是真正的量。好，这个没讲清楚了哈。好，我们再看，言以了别，排除有色根是量，这个了别是显现。外在的对境是什么东西？五根就如实显现出什么东西？它是一种可靠的、可信赖的，以及具足了非期狂这个条件。再者它也是兴起，所以五根具备了兴起跟非期狂两种特色，但唯独缺的嘛了别这一点，就了别会显现相分，因此加了别的条件，五根就没有办法成为量了，五根就为净色根，也就排除有色根是量的问题，所以了别是显现，心法才能够显现，色法没办法显现。好，第二个问题，那有人说我们在南山六大辩论讲到什么个从缘思觉即犯，有没有？没有学过？有学过南山六大辩论学生？那在戒律上来说了哈，我们别谢脱戒注重在身口，什么叫别谢脱戒？哪些是别谢脱戒？五戒、八戒、出家戒啊，出家戒包括什么？沙弥尼。比丘尼还有释迦摩罗这七个呢都称为别谢脱戒。那别谢脱戒重在什么？身口。你心里想的那是意业，但是呢这不算犯戒，重点你去做了说了才叫犯戒，叫别谢脱，是坐在身口的。当然一种菩萨戒它重在身口，重在内心，所以菩萨戒呢内涵呢是以内心为主来判断犯不犯戒，这个可以了啊，查完了哈。所以有一个菩萨戒，有个内涵叫，这是在《梵网经》里面的哈，从缘思觉即犯。这从缘什么意思？从缘思想，这第二刹那意思啊。第二刹那沿着烦恼的时候呢，就会犯到从缘思觉。那我们看。我们说第六，我们犯戒重点，我们升起烦恼是在哪一个心数？那个心五根是啊，第六识，升起烦恼都是因为分别才升起烦恼，你不分别，烦恼不会现起。所以为什么对修法说不要分别啊？因为分别容易生烦恼。但是学法要不要分别？所以分别心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你去用在好的一面，分别心让我们快速成长；用在坏的一面。分别心让我们快速堕落，它是一个工具，但你怎么样去用它，而不是把它不用，你不用就变成没办法进步啦。所以看你怎么用它，它是一个工具，分别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学习任何法类一定要靠分别心修的，学法也好，做世间的事情都是要分别心的，所以分别心不能舍弃。所以忘那个分别心，那个要把邪分别不要，正分别要保留。那我们看五根是我们所以第六意识呢有两个管道会升起来，一个是什么五聚意识，一个是什么独头意识。 什么叫五俱一识？哈，有五根是隐身的，对，叫五俱一识。有五根是啊、哦、所隐身的第六意识分别。那度脱意识呢？非有五根，而是有不管道。有第一个，有第一个回忆，第二个睡梦，第三个禅定，第四个狂乱。而这个四管道呢，不是靠五根是隐身的，而是靠过去的习气引发的。好、哦，而禅定是由修人修来的。这些呢，就是要独头意识，他就不要靠五根是，而是从这四个管道升起，就叫独头。了解？不是靠五根意识引发，而是靠一个概念引发的，叫独头。所以靠这个管道啊、哦，引申的第六识分别心。好，这边有问题，请说。哦，那是另外一个管道，那个管道现在分别不是讲那个分别，现在分别什么叫分别？啊、哦，就是夹杂异共相的心叫做分别心呐、啊，这是法身论师的标准。啊，你讲那个自性分别，或讲那个随念分别，还有嫉妒分别，啊、哦，这个是嘛？所以所有心事都有分别啊、哦。所以这个是从异共相来说的哈，异共相标准来分辨有分别无分别，还有另外一种呢啊，有分，只要一切心，就有什么啊，自性分别，还有啊悬念分别，还有嫉妒分别，啊这一切心呢不包括啊，不含阿赖耶识。有人把它含进去了、啊、但是我感觉因为有些定义不一样。自性分别是什么？有寻跟视两个心所，所以哪些是有分别？他就想例如五根视第六意识、啊、所以五根视跟第六意识都是有自性分别的，因为它有寻跟视两个心所。那谁分别呢？有念心所，念就是什么？回忆的意思啦。那念心所是有谁？哦，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嘛，其实是随念分别，分别心的哈。第六意识分别心，随念分别。那嫉妒分别呢？是从什么？有慧心所，能够判别的。那些有慧心所啊，就啊第六意识，还有嘛第七摩那识。因为第七摩那识，因为有慧的邪慧，这个第七摩那识，那个慧不是真正的清净慧，它是邪慧。为什么叫邪慧？就是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是具有这个见都有慧哦。为什么叫慧？能够抉择，所以见解都是抉择出来的一个概念哦。所以第七识是有萨迦见，他指满阿赖是为我，所以他有慧心所，只要有慧心所叫做嫉妒分别，嫉嘛阿赖也是为我，这个嫉妒就是分别啦，不是那个嫉妒你很好那个嫉妒啊，而是分别的意思。所以第六识有分别的作用，好、哦、抉择作用，第七摩那识也有抉择作用，所以这个是从分别这个三个分别来讲分别。可是呢，我们讲一般分别是讲法身论师讲的有没有异共相来讲有没有分别。所以跟这个有分别无分别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不同管道，这样可以吗？哎，请说。
就是说那个第六意识当中有独头意识跟五俱意识嘛，那现在又多了一个从缘、哦、所以我想知道独头意识它是第一链，然后从缘是第二链，那五俱意识的话，五俱意识的话它是说它也包含第一链第二链。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走在路上，我看到东西的时候，那起的这个第一念是包含的独头意识跟五俱意识。
哦，那我来分析。
嗯，
如果看一个人，啊，一般来讲，我们对不认识的人都是嘛，信而未定嘛，哈、哦。 所以这个人一定要你认识的。好，当你眼根看到他的时候，然后再嘛，心事眼事啊，产生一个人的相分，那个是无分别，只是把性呢相分清楚显现，然后通过传递心王的传递，啊，这心王才能传递嘛哈，传递呢到下一刹那第六意识分别心。所以呢，当第一刹那分别心显现在分别心的时候呢，这个叫什么？独头意，哎，五俱意识，对不对？但是有几种状况，一个是什么？你现在眼睛还看着的时候，我们有几种状况，第一次看到就，如果太恨他了，不想看他，第一就移过去了嘛，对。所以独头哎，五俱意识就发生在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眼睛就没有对镜了嘛。所以只有第一刹那有五俱意识，第二刹那就没有嘛。但是我们一般看到所有人会这样吗？不会吧？你喜欢的会不会喜欢？第二刹那是盯着看吧。除非说你有恨他的，才会好、哦，就是头怀过来嘛，对不对？很明显的动作就不想看他嘛。那大部分我们是都会对着镜看嘛，不管是有仇的、有恩的，都会第二次嘛。那假定是如果是还眼睛还盯着对镜看，有没有第二餐啊？有，所以还用这次第一餐啊。你眼睛还盯着看，就有第二餐啊，延续了，对不对？那假定如果说你是很恨他，第一餐看的，第二餐的时候你不看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想他？会。所以第二餐是用五俱意识想他，是有独头意识想他，不再看眼睛不对劲了哦。第二餐就嘛，你当你不眼睛不对劲的时候是嘛，变独头意识啦、啊，回忆啊、哦，这个人怎么在这边？你就不看他嘛？这个怎么在这边？用也斜眼的，啊，而且就是嘛，独头意识。所以很多种状况，如果你眼睛在盯着对方，也叫什么五俱意识的延续，所以有第二刹那的。如果你眼睛不对劲，你就想、欸、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那是什么？那个独头意识。所以可能有独头意识延续。那心也看着他，可是你看着他的时候呢，分别心还会再升起什么贪啊、嗔啊，会一起起来。镜有显现，镜还是在，还是看着这个人，但是你的心所会起来，贪啊、嗔啊，整个都会一起起来，然后啊，这个叫嘛从缘失觉。所以我们在广论讲不取形象，不取学好，这是原因呐、啊，哈。这个形象是什么？这个形象是内心哦，不是外境哦。不取说好不好，好、哦、啊，不取学好，就学好什么？就是贪婪心呐、啊，就是嘛，好不好就分别啦，就是分别好不好啦，为什么？可爱不可爱啦，这些都叫形象啦。但你分别啊，好不好，可爱不可爱，一般世间法要不要？要。但是第二阶段呢，当你产生可爱的时候产生贪呐、啊，产生不可爱的什么产生嗔呐、啊。了解，这都是新的概念。所以形象是嘛，分别好不好，可爱不可爱。第一个不取形象，因为当你不取形象，不分别它好不好的时候呢，你的贪烦恼嗔恨了就不会升起。可是有时候呢，没办法，要分辨一下，要分别啊，要正分别啊，以我们的概念分别。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取随好，好、哦、啊。但是广论讲最好不取形象，不取安住在你的正念里面呢、啊，是这个意思啦、啊。那这个最第二念的。第二念分别心引起的贪嗔，这个套不取形象不取学好，第二念就会遮止了，叫从缘失觉。当你遮止的时候，就不会有从缘失觉了。当你第二念再继续产生好不好，然后引发贪嗔的时候，就从缘失觉就犯了，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有可能是独头意识引申的第二刹那从缘失觉，有可能是你不对劲，那用独头意识产生的从缘失觉都有可能。你的心所跟这个性的显现是不会有相违的，先可以。
老师，
哎，
那请问一下，那就是说把五俱意识跟独头意识分开来，那独头意识是有什么特别吗？是，
因为一般大部分我们靠这个都是嘛，都在回忆嘛，一般造业啊，都在回忆里面造业啊。
所以，就说对这个独头意识的话，就在回忆的部分，就是说，有时候会现起来。
对啊，哦，这个人看到哦，他昨天对我说了句话，伤害我严重，好可恶！这靠回忆的独头意识啊。但是如果你心还对着镜， 尽产生了你那个心所贪恩嗔，他不用回忆，自然那个贪恩嗔就会现起来。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就不用回忆，直接现起贪嗔？有没有？啊，那个就是独头意识延续的。啊，如果你去不对劲，你想昨天贪，想到昨天就是嘛独头意识的。啊，你直接对着劲，贪跟嗔直接现起来，那就是什么五聚意识。就看你管道不同。
对，那像这样对独头意识的这种回忆啊，就现起来的时候要讲一样是要
同源失觉啊，
就然后一样就是不要去不取形象，不取
我取学好啊。啊，不起心的不起来是嘛？就逃离开境而已啦，离境修啦。他是在对烦恼比较刺猛的，要先离境修啦，不取形象，不取水好。这是嘛？这是一般烦恼比较吃重，小圣都是以这样修比较多啦。但是大圣不是这样，大圣要转念。重点那个形象是让我们产生正知正念，因为它是在正知正念的内涵。对不对？我们讲那个未修中间应该如何，对不对？所以它是一座之间，一座为什么叫一座之间未修中间？因为你已经有正知，有正念了。例如说你念佛也好，皈依好，当你在这个用功的时候提起正念，所以对一些境呢就不取形象，就沿着你正念，所以它自然不取形象，不取随好，这个意思哦。但你平常没有用功，要不要对境？要。但对境不是离境修，除非你烦恼太刺猛，先离境心静下来再转念，但是一般来讲你直接对境就转念。所以在这个广论讲是在未修中间应该如何，是说当你有个修的正念的时候呢，对这个境呢就不取形象，不取随好，就是以你的正确的正念为修行，它本身已经有个正念的，所以对这个妄念就不要去 care， 不要让它升起来，就保持正念，这个意思。但是平常如果你不在用功的时候，要不要对境？要。而且要对镜要去什么转念，例如说我看到女孩子很漂亮，我升起贪婪心，不对不对，我们这一切如无有形，她可能过去生是我妈妈呢，怎么可以对她起贪婪心？我要感恩她，要报恩才对啊，所以要转念，大圣是要转念，转念就把那个贪心的这个蓄流，用一个报恩的这种恩德的这种感恩的蓄流去对治它，那之后你对是这个一直串习感恩的之后，现前对一个女众你甚至啊她是我奴母有情感恩她，那个心就会强过你的贪心的等流，所以需要转念，转念才能够真正的对治你那个心的现起，这是大圣正确的修法。
那如果说像在睡觉睡醒的时候比如说我梦到不好的事，那这样的话也是独头意识嘛？
对对对。
那这样的时候是要怎样？是
如果你能够在梦中转换最好啊，那叫睡梦一切啊。一般我来讲，我们很难啊。醒来就可以啊，如果产生烦恼就啊后悔，但是嘛，有什么对治了嘛，他的业就不增长。虽然可能梦中杀人啊，但是感觉啊，我怎么梦中杀人后悔，那个就不增长业了。我们讲不增长用十个嘛，梦中所做。但事后要后悔哦，起来要说啊不对不对，起后悔心，那个就不增长业。啊，如果说这样太好了，梦中杀了我最喜欢杀的人，现实杀不到，梦中把他杀了，那就随喜了，那就增长业喽。啊、哦，有随喜心就增长业了，这样可以。
说就独头意识来说的话，它完全就是一个心法，它完全是不对劲。
不对劲，不对五根式的劲，
对，不对五根式的劲。那如果说我今天是五聚意识，我第一眼我看到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念我申请这个贪心或是嗔心，那这个第二念还是五聚意识咯？
对对对，他没有回忆的话，
那所以说独头意识再延伸的话就会到重缘，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是会重缘。
OK， 好，谢谢。
对，
禅定跟狂乱啊，这种独头意识的话是我们是以后是要利用禅定跟禅定来独头意识来怎样修？是
不是就串习用正念去串习，用正确的善心串习？
我念到我能够做禅定的话去串习什么？
不是对境修，你像念佛是对佛号这个正念修的，像你在生活中啊，你不是在你现在对境分别心，主要是在生活中。
所以我们现在想讲的都是对境 对境的事。
对，所以你说我对境会产生烦恼，所以你要做一个不是烦恼的善心，然后转念，慢慢以后对境的升起那个善心，那个烦恼心就隐没。这是平常对境修的方式。所以如果说用啊黄浩，如果说你念佛啊，当你对境他啊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了，那是压伏啦，那算压伏啊，他没有正对治，所以一到境，只要你没有念佛，他还是会升起来。但是你有转念的话，当然同样对一个境，因为你转念过了，所以那个善念因为串习比较多，所以他直接对境那个善念就会直接升起来。这是比较直接的方式的修行。那、啊、如果说直接用念佛来压抑，也可以变成比较像离境修的方式啊。嘿，离境啊，就是换成别的念头也，可是那个念头没有正对治你那个贪心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你说。
啊、哦，请问师父啊，刚才我们在讲我们的眼根看到这个境，那产生这个眼识的那个是由心往来主导的。
嘿，对对对。
这个时候是五俱意识。
对，如果产生分别心，第六识分别心叫五俱意识。
哎，对，那这个时候是算第一刹那
产生的这个第六识的，就叫第一刹那。第六识分别心第一刹那。
那在前面那一格的时候，就是直接对境而已。
哎，直接对境。对，如果因为它从缘的从缘，一定是讲第六识来说的。
对对对。
它不会讲五个识也叫第一刹那，一定讲分别心来讲第一刹那。
从分别心那边开始。
来算第一刹那、第二刹那，所以五根识就不算。第一刹第二刹的范围、
哦、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五俱意识而已。
嘿嘿，第一刹是五俱意识的相分现起来、
哦、这边是五俱意识的第这个第一刹那是
五俱
意识
的
第
一刹
那。
对对 对, 對、
啊、前面的这一个呢、
這個、那不是五俱意识，它是五根识，
就是五根
识。它不会造，它第一接受进来的时候不会造业，
只是对境而已。
所以戒法不会从五根识来说，它会从分别心的第六识来说，
从、哦、分别心的这个
第六
意识。
對對對，
那他第一刹那的时候算是五俱意识，第二刹那开始有时候是五俱意识，
有
时候
是
独
头
意
识。对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
所以我们心要很敏锐，当第一次你贪心的时候呢，啊，嘟嘟那个什么声音贪心，那个就不增长业。虽然有犯，但是不算增长。哦，当你起后悔啊，对，那会是转念。当你声音贪心的时候再转念，也叫不增长业。哦，他有。对治所损嘛，这个对治所损，而且一个后悔，后悔也会不增长，然后对治所损也会不增长，在广录里面有说，好、哦，有十种不增长业。好，
我觉得说，我们五根意识或独头意识的时候，事实上每天都是对境的时候都一直有嘛。
对。
那就是说，我要能够察觉，就是在于我自己的那个分别心，对不对？
对，分别心要察觉。
所以法师刚刚讲说，那个分别心我不能弃舍，就是我对境的时候要去能够分别出说我自己的
心存在状况是什么，对，念头在什么地方，是善的还是恶的，要去察觉。
那这样分别心的话，就是说，那平常自己是不是那个心就是要提持着，或者说，可是好像。是心就要提持着嘛，对不对？
保持正知正念的、啊、哈、这个要串习的啦。因为一般呢，没有修定的话，心没办法都很清明的。因为我们都很多像体力不行啊，或什么心力不行啊，都会造成某一部分好像做什么事都好像不知道做什么，有没有？一天就浑浑噩噩的这样过了一天，你会觉得从早到晚就是例行式的，好、哦，有没有像早上就起来出早餐？然后呢，送儿子出去，送先生出去，然后回来就赶收拾洗碗盘，洗碗盘就赶把脏衣服收一收，清理房间，地扫一扫，然后放在洗衣机里面洗，然后就去转快去买菜，啊买菜要买很多菜啊，啊回来就快要煮饭了，赶快准备去煮饭，好、哦、该泡水的该洗水的就泡，那、啊、该洗米的就要泡米，很忙啊。啊，做完了哈、哦，儿子回来了，啊，先生回来，啊，赶快煮中餐，啊，就看他们吃高不高兴，哇，哪些菜不喜欢吃，哪些菜喜欢吃，啊、哦，记得啊，下次喜欢吃的多煮一点，不喜欢吃的少煮一点，对不对？那、啊、吃完了，他们去休息，你还要再整理哦。你们一天下来真的是每天都过这样的感觉，好像过完一天，可是不知道忙什么，会不会？做排名了，人拢做排名，有的这三顿安尼做排名，所以这个就是嘛，对镜就变成嘛。例行公事会嘛不清楚了，嘿，但是没有人都一直这样子嘛，所以你对境不会很明晰的啦。 啊，这个就很难了，真的。但是要保持正正念，就要靠禅定这个定力，观察每个境，心又能够放松，又能够观察清楚，就必须要有念力跟定力的那种摄持啊。一般来讲，没有念力定力的摄持，心浑浑噩噩就过完一天，一年过了，像今天快点过年要快到了。你会觉得过年刚过而已，怎么又过年了？会不会像我就是这样，我浑浑噩噩的过了一年，怎么奇怪？过年还不是刚过而已嘛，现在要过年了，就是感觉一年就过得很快，越来越快的啊。你可能现在老了，就对劲不清楚。对呀、啊，好像人生就这样。还记得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已经快差不多了，棺材进一半了，很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